我可能打不过所有人，但是你们都死了。
那倒是，
我见证了所有的历史，站在你们坟头上尿尿。欢迎收听由后端组为您带来的邪事栏目。如果您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和故事，可以关注后端组公众号投稿给小编，也可以通过小编加入微信群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大家好，我是老安。
大家好，我秋。
四月的最后一期节目，第一位投稿的朋友，我们的老朋友老于。上一次好像他那稿一稿多投了哈，
是吗？
并且没有标注，导致闹了个小乌龙。不过没有关系，这回他告诉我，这绝对没投过别的电台。
是吗？这回讲什么呀？还是林场的事儿吗？
这回是林场对面的事儿。
啊，林场对面是什么呀？
是一个村儿
啊。
话说这林场对面有一村叫枫林村，这之前也说过。1900年这闯关东的这批人建的一个村子，大约有200多户，这时还是大清王朝啊。村里有一个姓张的人家，家里有俩闺女，大的16、17叫宝月，小的6、7岁叫宝珠。这大的啊，花容月貌，身材窈窕。这宝月啊，有一天进山采山菜，被一个修炼得道的大狐狸给看上了。这狐仙就托村里的一出马仙来提亲，说要给100个珍珠、100两银子、50两金子做聘礼，
不少啊。
这老张家一听说这狐仙看上自己家姑娘了，那这不太行啊，这怎么了？咱也嫁一个人嘛，这生殖隔离啊，这个
是
不同种类的，这也能成亲啊？你这给多少彩礼也不行啊，你这不符合天道人伦呢。就这事儿呢，没过几天村里又有人跟他家提亲啊，是同村的一小伙，挺淳朴善良的，能干那么一人。这小伙姓李，平时以种地打猎为生。老张家一看，哎，这好啊，这不错，就同意了。谁知这事儿就被这狐仙知道了。那怎么着呢？你抢我喜欢的人是吧？我得找你去。就过去找这小李去了，就说你看啊，这事儿啊都得分个先来后到。我呀看着这宝月好久了，你这不生俏吗？你不太讲究啊。而且小李啊也没惯着，我是人啊，首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很正常。你他妈个骚狐狸也来寻人讨亲，你他妈不是祸害人吗？
啊，
这胡大仙一听，这你这年轻人不好好说话啊，
口出狂言，
怎么着怎么着的，俩人就僵上起来了，谁也不肯让步。这狐仙一瞅说不通，就开始使硬的了，说：“小子来，你看着，我不把你家弄服了，我都白修炼了。你们能说出这种话来，也是白修炼了。
生气了，反正
啊，给激急了，被一个种地的啊
啊。
小李说：行，我怕你，就算我他妈白活了啊。”咱俩来试试、看谁是那个。说行，约吧。结果这狐狸就回去了，就找啊他兄弟去，找老黄老黑去了
啊。
老黄就是黄大仙嘛、这老黑是谁啊？就是大黑野猪。好家伙，说哥俩，我这遇上个茬儿，这放放他去。说好嘞。这哥俩就去地里村里祸害这个庄稼，咬死鸡鸭畜生什么的。结果这小李就找了一帮小伙伴啊，上山里开始逮这狐狸黄皮子野猪。这一时间呀，这村子算是倒了霉了，家家户户啊，鸡鸭被咬死，地里的庄稼也被霍霍了，还有的村民就被附身魔怔啊，哭闹去李家折腾去。这李家也不闲着啊，带人进山打猎，就专打这几样东西啊，也不管你是祸没祸害祸村里，就见着就打死，通通扒皮吃肉，一时间鸡飞狗跳。就这样啊，得有小一个月，这狐仙受不了了，这自己的亲戚伙伴都快被打光了，就找这小伙说：行了，咱俩也别逗了啊，你这么着吧，咱俩去找这宝月，问问他愿意嫁给谁。他说行，
我他妈服了
啊，我他妈服了。用最硬的语气说最软的话
啊，又想起郭哥了，
服车、我他妈服了。俩人就找宝月去了。这胡仙说： 说你要嫁给我，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随你用，山珍海味随你吃，你嫁我吧。这老李就说，我没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但是我能照顾你一辈子，让你过得舒心，
还能有儿子。
哎呀，这宝爷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着了，说你俩都喜欢我，可我也不知道该嫁给谁啊，这事儿得听我爹的。其实啊，这宝爷心里他喜欢这狐仙儿，
啊，
有钱
哦。
这村里经过这么个折腾啊，也开始有点烦这小李，说就因为你跟人他干仗，把我们全霍霍了，是吧？确实是殃及无辜了，然后也都害怕这狐仙儿。这宝月他爹就说，你俩都吸引我闺女啊，我出一主意，你俩看行不行，我把闺女嫁给你俩得了，
这
白天嫁给这老李，这太阳落山之后让他跟你走，这狐狸你看行不行。结果这俩人一听一合计，哎，也没有啥别的办法了吧，那就这样吧，我操，
那答应了
啊。
那他闺女呢？
于是白天这小李就陪着这个女的，晚上这女的就陪这狐狸去，啊，就这样。过了十年，这宝月就病了，一病不起，死了。这宝月一死，这狐仙也不来了。这宝珠慢慢也长大了，长大了就嫁给他姐夫了，继续生活过日子，一直到老。我的天，
就他妹妹嫁给那个小李了
啊！
我靠，
乡村爱情故事太牛逼了，这。
哎，那这怎么死的？那是，
这累死了呗，
你知道，白天得干活，晚上也得干活，
哎呀，不让歇着，你这玩意儿
是。
哎呦，接着啊，就是这老于的兄弟，这海滨爱民跟老于他们仨一块玩啊，一般都是老于出主意，这爱民当打手，海滨就是狗腿子
啊。
说这海滨啊，当时长得啊，像现在的年轻，像这年轻版的吴奇隆，那他们仨就小五队呗。这海滨家仨哥哥俩姐姐，他最小，家庭条件一般。这老爸啊是猎人，老妈呢是家庭主妇，而且这哥们儿啊成熟的比较早，初中就交了一大堆女朋友。这艾民跟老于都非常羡慕嫉妒恨。结果这哥们儿初三毕业了就不念了。老于他们就上了高中了，这时候艾民已经考了驾驶本了，唯独这海滨跟家无所事事。98年暑假，老于跟家等大学通知书，这艾民天天出去开车回来的少，海滨就跟老于天天一块玩。有一天这海滨找他说，走，你陪我去这个林场找姐姐。老于嫌太远了，骑自行车得俩仨小时呢，说我这是懒得去呀，而且呀，又是去看他姐姐去，就更不想去了。为啥呀？因为这海滨他姐呀是老于的梦中情人，
哦，
但是已经出嫁了，
哦，
他就老勾起伤心往事，
看着难受。
嗯，这海滨跟他磨叽半天，看他不想去，自己骑车走了。结果过了两天，海滨回来了，出事了。原来啊，那天海滨去找他姐，到了这梁山林场已经是下午了。这姐夫看小舅来了，炒了几个菜啊，一块喝。晚上喝的有点多，这海滨说，我自己出去溜达溜达，醒醒酒去。这林场啊，他也来过好多次了，这姐也没在意，就让他出去玩去了。他出去这么溜达溜达着，就转出林场，沿着这公路溜达达晃悠，也不知道走多远，就瞅见前面一伙人，不知道跟那干嘛，好奇就过去看。就见几个精瘦的汉子，后边有一个白胖白胖的一中年人，他们在一块儿。这汉子瞅见海滨过来了，就带着笑迎上来说，小兄弟，你卖不卖白瘦啊？海滨说，什么叫白瘦啊？我他妈还黑瘦呢，不卖。哎，小兄弟，卖我们老爷点吧，我们给你钱，或者你想要什么我们给你换也行。这海滨琢磨了一下子，想着这卖白兽，白兽是啥？还给我钱，不给钱要东西也行。啊，我得问问这白兽到底是什么，得怎么卖。说这卖白兽我头一回听说，这你们怎么卖呀、啊？这个 5万块钱一次啊，最多卖10次。说你们要买这个白寿是要干嘛呀？啊，给我们家老爷，他要的。我们家老爷可有钱了，可就是没有白寿。说啊，那我怎么卖？说哎，这样好好说，你只要在这契约上摁个手印，我们就给你打钱，可以卖很多次。你研究研究，你卖几次？那海滨就想，我卖个5-6次也没事吧？应该我身上啥也没有，什么白的东西卖了我也不吃亏，卖了。于是，一纸契约卖了自己6次白寿，拿出几捆钱也不数，啪叽就递给海滨了。海滨一瞅，我真给钱呀、啊！喊乐疯了，把钱往兜里揣，转身就往姐家跑。跑回家就喊姐姐哇，给你们看看我带什么回来了啊！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结果这一掏兜不乐了，一大沓子天地银行1000亿，好家伙，
哇，
一张一张的全掏来看，全是冥币。这姐夫瞅了一眼，你这干啥去了？整这么多死人钱干什么呀？喝多少假酒啊？说你刚才说个啥？白寿？我也没听说过呀，你这玩意儿，算了，我得带你找一大师问问你。就去找林场的一出马仙，到了人家家里点着香啊，问清楚了就开始请神上身，说小啊，你也忒大胆了吧，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啊、人家说买白寿就是买白寿啊。什么意思？
哪个俩字儿啊？
买白寿，白色的白，瘦子的瘦啊，
瘦子。
他一直以为是这个呢，人家说的那个寿什么呀？寿命的寿。
哦，
是买人的寿命给死人。说人死为鬼，鬼死为剑，剑死为息，无声，息死为仪。这鬼也是有寿数的，这买寿的鬼可能是比较有钱啊，可这鬼寿将至了，所以买这人的寿数。人的一年相当于鬼的百年，你这一下子给了那鬼500-600年的寿命。
哇，
哎呀，你这贪心可把自己给毁喽！已经签了这合同了，我也没办法了，你回去吧。得，这海滨就回去了。结果这一夜，这海滨这头发全白了，人也老了许多。结果这么多年，这海滨还是头发白的多，黑的少。对外只能说少白头，内夜的事儿对外人也没再提过。
那合着他就卖了6年。
卖了6年呗，少活6年，然后得一大沓子纸钱，我操。
哎呦，这一点好处没得着。
真是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单车变摩托。
是拿着钱得验验呀。
那不就障眼法吗？你当时看着是钱，回去一看是吧？
啊，对。当时看是人民币，回一看变天地银行了。
嗯，话说这老于结婚1-2个月后，这妻子就怀孕了。几个月以后，有天半夜啊，这妻子突然把他弄醒，然后悠悠的对着老于说：“老公，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回头啊！”哎呦，
什么意思？
这俩人脸对脸啊，就这么躺着说，这一听一机灵。说这啥情况？结果这媳妇翻了个身不理他了，睡了。吓这老于一宿没敢翻身，白天醒了就问说这昨晚上什么情况。这媳妇也没说啥啊，可自打那以后，每个半夜他媳妇总是轻轻的把他捅醒，并且杠上一些奇怪的话，什么有人用树枝木棍敲咱家玻璃，就老这样。这老于啊，觉比较长，一觉天亮，而中间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每回就被弄醒，就特别再难入睡了，而还得好言好语的安慰说啊，别怕，咱家住7楼呢啊，谁家傻子不睡觉半夜捅咱家玻璃，也没那么长树枝啊。可是各种安慰，这妻子还是感觉老于在敷衍的，依旧每天半夜3更把他弄醒，然后去窗那看，你说有人敲咱家玻璃。就这样持续了1个多月，这老于终于崩溃了，媳妇儿也快崩溃了，收拾东西回娘家了，说住家里害怕不住了。这老于 百口莫辩，我招谁惹谁了，是不是？这天人晚上睡不好，这媳妇儿还回娘家了，这肯定来一个人先告状。哎呀，
啊，
没办法，就在媳妇儿回娘家第二天，他就准备啊，去丈母娘家把媳妇儿接回来，就低头呗。这丈母娘啊，哎，还比较通情达理，就告诉他俩说呀，说这老爷他媳妇儿的小姑回来了，说明天呀，你俩去他家看看去，今天晚上你俩也别回家了啊，省得害怕。老于就好奇说，这小姑干嘛的呀？这丈母娘说，你到了就知道了。结果第二天啊，就见到了这位姑姑，居然很年轻啊，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腰上挂了一个不大的这么一葫芦啊。这之前岳母告诉他媳妇，他这小姑啊跟他媳妇同岁啊，就是比他媳妇大半年，是他媳妇五爷爷家的。来了来了，说看看吧，怎么着啊，这是啥意思？就见这小姑啊，我就刚说，行，没事啊，你媳妇怀孕了，有些想朋友啊，想借机会给你家当孩子啊，敲你家窗户跟你们开玩笑呢。然后又说，哎呀，这女人呀，怀孕以后虽然说有这个六丁神护身，可依旧会有些无法投胎的，想投机取巧的找个人家转世。说这样，小姨你去买斤排骨啊，俩猪心，半只烤鹅，一斤酱牛肉，一斤黄瓜和俩拉皮儿。这河鱼不要了，太费事儿。你买点什么酒鬼花生啊，我就简单的吃点好的就行了。
我、哦、这是小姑吃
啊。啊然后别忘了回来的时候折几个柳枝儿啊，买包一次性纸杯，一个新碗，一袋粗盐。晚上这老鱼啊，弄这么多吃的，那得做呗。哇，弄一桌。那请小姑喝点吃点啊。这席间呀、啊、媳妇儿虽然怀了孕，可是依旧弄了瓶啤酒陪着这小姑。这俩女人打小一起长大啊，很久不见面，聊得也很开心。老于接了这么一电话，就去阳台上聊了两句，回来坐好。媳妇儿就很随意的问他说，谁打电话呀、啊、说哈，陈凯啊，他妈病了，想弄点人参补补身体。这小姑就很好奇的就问说，哟，小鱼有事要做呀？这媳妇儿说，啊，没事儿，他一朋友托他买东西呢。我跟你说，小姑，他这朋友是他网上认识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小姑听了皱了一下眉说，哟，这同年同月同日生缘分挺大啊，我给你俩说个故事吧。俩人一听有故事听，急忙调整好坐姿开始听故事。话说这小姑高中是在福建读的，高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吕山派的黑头法师，并被收入门下，做了吕山派的弟子。好家伙，某日来了一家人要找这个法师帮忙。这怎么回事呢？说这雪和荣是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时辰生的，出生在同一家医院，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在一起读的，俩人的父母也是好朋友，他俩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这荣身材高挑丰满，追求者很多。这雪呢，个子不高，娇娇小小。大学毕业不久，荣就嫁给了一个曾经在国际班退役的帅哥，结婚了。这荣的大伯呢是个领导，给荣这丈夫谋了个差事，婚后生了个闺女。本来以为郎才女貌，美好的生活就这样下去了，然而没过两年，这荣她丈夫在单位里混了一个小队长的职务了，但自身的一些小毛病也开始慢慢露出来了，开始酗酒，先是喝多了回家骂，嫌弃这媳妇生了个闺女，最后都发展到开始动手了
啊，
说他妈生闺女赔钱货啊，再后来家也不回了，听说是在外面跟别的女的勾搭上。这时候荣这大伯也退休了，也帮不上忙了，这荣心里苦，经常去找这雪聊天。这雪没办法，只能好言相劝。就这样过了一两年，这荣因为长期夫妻感情不和，心情抑郁，在一个雨夜上吊自杀了。
哎呦，
这雪知道这事儿，很是伤心难过，跟自己的丈夫去送了好朋友最后一程。话说这荣去世了，这雪的心情啊就没好过， 每天晚上都让自己的丈夫陪着自己出去散散心走一走。说这天俩人走的离自己家有点远了，这路灯啊昏黄也不那么亮，俩人就开始转身往回走。没走多远，这雪蹲下来说自己鞋带开了得系一下。这雪这丈夫呢就自己往前走了几步，点了根烟，边抽边等自己的妻子。这烟都差不多抽完了，这雪才慢慢跟了上来，拉住了她这丈夫的袖子，说行了，既然跟上来了那回家吧。领着媳妇儿一路絮絮叨叨，可是这一路呢这媳妇儿都没回应，就是默默地听着。这走了一段路，说一路话也不见自己媳妇儿回应自己，转身瞅，只见这一回头，这媳妇儿低着头拉着自己的袖子，见丈夫不走了自己也站住了。老爷们一看，哟，这原本短头发的媳妇儿怎么这时候成了一长发了？这女的也感觉到她在看自己，抬起头就问了一句，说咱俩走了这么久，你看看我像不像你媳妇儿？这男的再仔细一瞅，哎呀，这他妈不是容吗？哎呦我的妈呀，吓他甩了自己这袖子撒腿就跑，赶紧往回跑找自己媳妇儿去。就这么跑，差不多跑了五分钟，就瞅见自己这媳妇儿正慢慢的一个人往前溜达呢，冲过去借着路灯一瞅，哎呦，这是对的啊，这是我媳妇儿。说你怎么不跟着我一起往家走啊，这怎么回事啊？嘿，这雪就有点不开心，说你说呢，我这鞋带开了系不好，系好了你都走了，我喊你也不理我，那我就自己走呗。哎呦行没事，赶紧拽着媳妇儿快步回家。路上也没敢跟媳妇儿说刚刚发生的事儿，怕她害怕，到家洗洗睡了。结果晚上这雪就梦见自己这好朋友荣了，站在自己家门口说，我能进来吗？说那你想进就进来吧。说哎呀，这次不一样啊，你要是不让我进来我就不进去了。结果这丈夫也梦到自己妻子的闺蜜了，梦里这容风情万种，比自己妻子还漂亮，俩人跟床上
哇。
第二天这媳妇儿先说了自己梦啊，怎么着怎么着进屋什么的，可是这丈夫红着脸啥也没说。可往后的日子就不对了，这雪她丈夫每晚都能梦见这容啊，每晚都累。这雪呢却是在家有意无意的啊，或者说眼光一瞥之间，老能感觉到好像是不是这容跟自己家呢。起初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可后来刷牙洗脸的时候就瞅着梳妆台的镜子里，一抬头这闺蜜都站在自己身后冲着自己笑，精神上就越来越紧张，就跟自己老公说，哎呀最近我总是发现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这事那事。这丈夫则是一脸憔悴啊，顶了个黑眼圈说，哎呦我也老是梦着他，晚上还不让我好好歇着。说着说着就把那天夜里遛弯的事儿也一并说了。俩人赶紧把这事儿跟家里长辈一讲，长辈一听觉得比较麻烦，就联系到了这法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黑头法师。
啊，
这法师听了之后就决定啊，这得做法呀，把这容请上来把事儿问清楚。而这时候啊，这小姑啊已经是弟子了，就由这小姑来做灵媒。晚上天黑了以后，这雪夫妻二人来到法师家等着做法事。到了晚上11点左右，这法师让小姑躺在一张大桌子上，脸朝上平躺，用一条黑布盖住眼睛，左腿屈起，脚踩在右腿膝盖内侧，右手掐诀放在自己的肚脐处，左手平伸，伸直中指、食指、大拇指压住无名指和小拇指，用一根红色的细绳系在掐诀处，放在肚脐处的手腕上，这绳子上系着七八个铜钱，然后拴了一小铃铛，然后再系七八个铜钱啊，就这样穿起一根长绳，绳子的中间系在这丈夫左手拇指上，尾端系在这雪的右手小拇指上。这两口子坐在地上，这法师就开始了。 因为这眼睛被挡住了，小姑也不知道自己这师傅是干嘛的，就一开始听着他那儿念咒啊，听着听着就感觉自己头就晕了，然后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控制了，说什么样啊，就感觉自己坐副驾上了啊，原本是自己跟那开车呢，突然就被别人把方向盘给抢走了
啊。
究竟控制自己身体的那是一个模糊的身影，隐约看出来像个女的，而这时这女的说话了，可声音却从自己嘴里出来了。这小姑说，喊我来有什么事儿吗？这法师说，阴阳有隔，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可你为什么还要贪恋他呢？而且还缠着你最好的朋友的丈夫。说我不甘心呢，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呀，我俩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为什么命却不同呢？我漂亮，工作也好，嫁的男人也高大帅气，可是他呢，没我漂亮，工作也一般，嫁的男人也是普普通通的，可为什么他那个男人对他那么好呢？他们结婚那么多年了，还给他宠着捧着的，我这么优秀，我怎么就这样啊？啊，我就早早就死去了，他还好好活着，不行，我得把他一起带走。
嘿，
说哎呀，你这生活中这不甘又不是人家两口子给你造成的啊，跟他们也没关系，而且人家也是你生前的好友，你现在已经走了，你就为什么不好好祝福他们呢？啊，反而要祸害他们，你知道你这样的下场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得超生的。接着这小姑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哭了一阵就说呀，那凭什么他就生个儿子，我生个闺女呢？啊，凭什么他样样不如我却活得这么开心呢？凭什么我找个帅气的男的给他安排工作，他还出轨家暴我，他妈的为什么呀？啊，他们俩两口子家里工资还不如我一人多呢，为什么呀？啊，这法师正要回答，紧接着又听着小姑说，别以为你的男人就只爱你一个人，这次也怨不得我，我去你家是你让我进去的，我早就跟你的男人也做了夫妻了，咱俩生日相同，我一定要跟你换了肉身，我要再重新活一次，雪你就认命了吧，你的男人我要定了。
嘿，
这法师一听，放肆，你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是你的问题，是你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如人家两口子乐观积极，你婚姻不幸你便怨天尤人，嫉妒比你幸福的人，甚至想通过夺舍强占了你好友的肉身，真是法理难容。本来我也是可怜你啊啊，看你爱而不得，放而不舍，求而不能，失之不甘，执念太深，本想放你一马，可是你却不知悔改，那我只能把你所犯的罪表给城隍，贬你无间地狱，永不超生。说完拿来一张表文就开始写。这荣见这法师态度如此强硬，就开始说，哟雪，我错了，我求你看在咱俩姐妹一场的份上，给我次机会吧，我就走了啊，我什么都不要了，你给我求求情吧。这雪两口子一瞅就这样了，就开始求情。这法师一看，哎呀，就把笔放下了，答应给这荣送点纸钱元宝、衣服家电、纸人纸马什么的。这荣也答应不会再来了，就走了。这法事到这儿也结束了，解开了三人手上的红绳，然后唤醒了小姑。说这老于听完这个事儿之后也是一阵感叹，这人跟人的缘分真是奇妙。这顿酒喝的也不错，这媳妇儿也跟小姑聊了好多这些年发生的趣事儿。酒足饭饱，小姑坐着喝了杯茶也就离开了。第二天，老玉按照小姑教的方法，纸杯装一杯清水，用这柳汁蘸着挨个房间撒，啊，再用这一次性杯装半杯的盐，放到户门的门口、阳台和窗户上也都放了这个纸杯。家里也就慢慢安定了，再也没听媳妇儿说过晚上有什么动静。不过媳妇儿却嘟囔他，说自己小姑来那天，你他妈怎么老盯着人家屁股看呀？
我靠，
小姑很不开心的，说看在咱俩是晚辈的份上，这个就不跟你啊较劲了，要是再有下一次啊，抠你眼珠子。操，
是不是炸他呢？
老于就惊了，我他妈偷偷看他屁股，他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真看了，
有后眼。
我靠，
哎呀，这挺吓人的啊。你比方说你转过身去，我看你屁股，然后你背对着说瞎他妈看什么看。
也没准是一种直觉
啊，第六感
是吧？对。
哎呀，这故事也就结束了。我靠，
哎，那这黑头法师是个什么来历啊？
不是没告诉你吕山派的？
吕山派属于道家还是什么？
不懂啊。正一派的，发源于岷江之底的神秘世界吕山，凡人看不见，唯独修行到了一定能力的人才能看到，以福建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什么江西、湖南、江苏、台湾、东南亚、广东、南方那边那块。
那他们祖师爷是吕洞宾吗？
那就应该不是。
啊、哦，不是，
吕山派祖师爷吕山九郎，叫许逊，近代的道教人物，晋朝的。
晋朝。
说他们这个还有法术呢，而且都是那种比较狠的法术。
例如呢？
说他们这所有的咒跟诀都是带攻击性的
啊，
然后还有踏罡不抖，这你听说过吗？
没有。
这都是招儿厉害，诗里说他们就是怎么意思，就他们特别狂
啊，
说天上至尊是玉皇，人间最贵是君王，天下鬼神皆敬仰，唯有吕山做主张。我他妈，
哇，
谁也不服啊，就干你！说这个吕山派的霸道之法，什么上刀山、下火海、登云楼，说用三五六七张桌子，甚至更高的八仙桌叠一块，不用任何东西加固啊。然后这道士在顶层翩翩起舞，行刚步伐，还有下油锅，全是他妈的，我操！
哎，怎么听着像《西游记》里面那车迟国斗法呀？
啊，还真是
吧？
跟那唐僧俩人先打坐在那高台上，
对啊，先求雨
啊，然后开始
下
油
锅，
然后砍脑袋、
砍头
啊！哎呦，厉害！
他们不会就是吕山派的，但是他们好像那仨是道士吗？
嗯，对啊，车迟国嘛，信道，然后灭佛运动，是吧？
对。
反正这应该挺猛的，这么一门派吧，厉害。
他属于正道，
这不正一的吗？
那就是从这儿分出来的分支，然后自己开宗立派了，是属于。
说他们这教派里头有好多这种，就是南方的那边什么法术、巫术，就跟他们这差不多，以这个符咒为主。
那是不是也能算上一种压胜术？
我就那不知道啊。然后他们说那黑头法师也叫乌头法师。然后还有红头法师、
啊、
说这红头法师主要就是驱邪收妖啊，消灾解厄，压煞纳福。这黑头法师就是超度亡灵做法事。你看，
嗯，
那就这意思。
我最近看那个一人之下，他不是讲的是那个三一门往事吗？
嗯，
这里面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三一门绝技逆生三重。
嗯，
这逆生三重实际上按咱们的理解其实就是修仙。
嗯，
我觉得啊，他第一重就是说这人啊先天一气化为四肢百骸，这是顺应天理，但是呢却难逃一死，所以想把自己练回这个先天一气的状态，这就叫逆天理，所以叫逆生。这个目的呢就是达到了成仙，就飞升了嘛。然后他这三重呢，第一重就是这个气化皮肉，练成之后呢就有劲儿，然后可能什么皮肉之伤啊也能再生。然后这第二重呢就是化筋骨内脏，就是说你练成之后你可以用这个气，比如说让人掏心了没事儿，用这第二重你用这个气能再化出一个心脏来，就再生出了一个心脏来。
嗯，
练成两重的人啊就金刚不坏了，水火不侵这种。
嗯，
漫画里吴根生他不是去闯这三一门去了吗？
嗯，
最后这个三一门门主左若彤死了。
谁说人家死了的？
死了，
人家羽化飞升了。
他对，也可以这么说，他反正是练到第三重了。
啊，第三重不就羽化飞升了吗？
差不多吧，他是摸着那个门了，但是没完全的就进入第三重。你看了吗？
我看了呀。
他是借助吴根生那个神明灵那招啊，体验到，就是说他说呀，他在修炼的时候，这修炼这条路，他说他即将看到终点了。
吴根生
说，
来哥们帮你一把。
对，他不敢相信这个方法是不是他跟他想的一样，因为这样他就有违他这个开宗立派的这个，怎么说呀，就得不断的去破坏自己吧，我觉得啊，破坏自己这个肉体，然后不断的用气再凝结出新的这个肉身呀，脏器也好，然后最后进到第三重。你看啊，大家在这个门派里都说这个左童是大仙，
嗯，
仙人嘛，正道，但其实他练的这功就跟这名儿一样，就是逆天而行的一个功法，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不太像是正道所追求的。
这怎么不是呢？
我记得他自己对比啊，他说你看那个天师练的那些金光咒，在他看来啊，就是比较好的是这种养生的，你知道吧，
嗯，
能提升自己这个身体的免疫力之类的，就让自己非常健康。但是他练完这个逆生三重，他不是最后解除了这个二重状态，就已经老的不行了。
对，
他其实年纪跟这个当时那个天师，就是张之为他师傅，
是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大了。他自己都说，你看人家天师练那金光咒，现在样貌啊，就说样貌，跟他就是非常大的反差。
他年轻啊，
他是看着年轻，但是他是用自己这逆生三重给维持的嘛。
是啊，
所以你看，这不是就是逆天而行的后果吗？
你看这道啊。道爷之前说过，他讲究的就是
长生，
从起点到终点这个过程中，我们慢点到终点
啊。对，
万物不是如此吗？你科学再发展，世界发展再快，那不就是到终点就是没了吗？不就无了吗？
是，
所以就应该慢下来呀。
就按道爷所说的这个，咱们慢点到终点，然后对比他这个天师的这个金光咒跟他这个逆生三重来看，那明显是，我感觉就是金光咒是在这条道路上啊没有偏移的这么一个修行。
什么意思呀？逆生三重才是应该是这意思呀。
但是他追求是不死呀。
就是我不到终点我不就不死了吗？
这不就是逆天而行吗？
那有什么问题？我就是在修道的道中，我在这个条轨迹里头，我慢点到终点怎么了？这是我追求的。
但是金光咒明显比他这更符合。
我跟你说，
如果
这
没
有什么正派邪派啊，没害人，这就是正派。我觉得跟你这不一样啊，你不能这么
想。我不是说他那种，就是说好比全性那种邪的那种邪啊，就是说
你管我怎么练呢？我他妈又没害人，是不是？
就是说他有点走歪了。
没觉得，
我觉得
挺厉害的。嗯，
这名儿就暗示逆生嘛。
那不一定，
两种解释，一个是逆着生长吧，就是返老还童；二就是逆天而行这种逆生嘛。
嗯，所以你想表达什么？左儿童是练邪功的？
不是，我就说呀，这个人的追求，很他妈到最后，你就再大能耐，还是追求那不死。
对呀、啊，慢点死呗。你看现在活着时间长的，从那会儿活到现在的这个漫画里头。
嗯，
是吧？你看到最后谁活的最长，那就确实牛逼啊！我把整个这个剧都活下来了，我还不牛逼啊？你管我是个啥呢？我可能打不过所有人，但是你们都死了。
嗯，那倒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嘛。我见证了所有的历史，站在你们坟头上尿尿。
多活一些日子，确实你还能看看咱们怎么死的。
我看看你怎么死的。
不是，
我看身边的
人
怎么死的。
人类，
那他妈你想看我怎么死的？我操的！那谁活到最后，就看大家都能看到怎么死的呗。
你说等我死了，我也不知道了，多难受。
给你弄一脑机接口，把你意识留下来。
那能确保就是代表我知道吗？
你爱知不知道，反正到最后你都变成模拟人生的游戏了。 就天天玩你，我就选择角色秋，然后操纵你的生活，
天天裸奔，
让你有钱，明白？
啊，行，
操纵你。接着，投稿的朋友，涂蓝莓酱的吐司，这是在抖音上给我投的稿啊。
啊，
说2009年的夏天，四川傍晚，这村里有几个孩子跟这路上玩，突然听见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死人了，淹死人了，快来人呀！”这声音啊，是村里住在堰塘边上的一户人家。这堰塘就是人工的堤坝啊，存水用的。你看那边比较知名的都江堰，
嗯，
哥几个面面相觑，准备过去凑热闹。可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一声：“快回家，小孩家家的，不要去。”一回头，哟，这是他们村里一个神神叨叨的一老人，从后面喊他们，于是就被带回家了。过了两天，这村里开始办白事，他也跟着去了。到这出事人家啊，发现是一户比较有钱的人家，但是长期酗酒赌博，家里已经败得不行了。到他家一看，这院子还挺大，来了好多村儿呢邻居啥的，这几个小伙伴也凑上了啊，开始说那咱玩捉迷藏去吧，几个人就开始数数。他要藏啊啊，就发现有一屋，就跑进去了。这屋里还挺黑，伸手就往这屋里摸，说是摸着一个板凳腿儿，然后他就蹲在这边上了。这时候也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啊，突然听到一阵咳嗽，说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就想安静下来啊，仔细听，结果就发现这声很大，就慢慢越来越大，就开始在他耳边了。这时候这屋里灯突然亮了，这时候他发现这门口啊站满了人，有他父母，有村里的，也有这家的男主人，前面站着他一排小伙伴。这小伙伴就说了一句，说看他就在这儿呢，我们叫也不动。这时候他转头一看，他抱着那凳子腿啊，他们上面架着一棺材，一大一小。
哇，
过了差不多一多礼拜，他一个人跟这个院里蹲在地上不知道玩什么呢。这时候瞅见大门口站一小女孩，过去问你谁呀，人家不说话，来一块玩吧。然后这小姑娘就问他，说你是叫那谁不，他说对啊，你怎么知道的呀，人家不理他。这俩人就开始玩玩，那小姑娘也不说话，就一直盯着他。他又瞅这小姑娘脸啊倍儿白，玩一会儿这小姑娘说话，说去我家玩吧，说那好啊，转身就跟着这女孩就往山上跑。这跑着跑着就到他们这上学的这路上了，他以为这女孩住这山上呢，就跟着一起。结果这女孩越跑越快，所以跟不上了。慢慢的发现这天越来越暗，越跑越快的时候，突然被一人给拽住了，一扭头又是他们村里那神道那老人。而在这时，这前面的小女孩停下了，回头瞅了他一眼，冲他一笑走了。这老人就问，说你这干嘛来了，说我这跟人去人家玩去，说你玩什么呀，你就赶紧跟我走吧啊！就这样他又被带回家了。晚上睡觉就听见有人喊他名字，就起来了，借着这月亮光瞅这院子里啊，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伸向门外，接着就睡着了。然后在梦里就梦见那小女孩，说你怎么不理我呀，啊，不是说去我们家看看吗，你得给我找什么去，我那本丢了，你给我找去。哎，这怎什么情况啊，就把这事儿告诉他妈了。接着他就病了啊，浑身发冷，去这小诊所一看，说他没什么事儿。于是这父母就开始找那个村里那特神的那老人去了。来了之后就问他，说是不是那小姑娘让你找他去，他说啊对，说让我给他找本儿什么的。这老人就带着人去他们那个学校那上学那路上开始找，结果就真发现了一白色的一本儿。打开一看，这本上写着啊，2008年12月28日阴，今天的天气和我的心情一样糟，爸爸又喝多了，回来找妈妈要钱，可是我们家已经没多少钱了，我爸就把我妈打了，这妈妈摔在地上就哭，我吓坏了我也哭，妈妈抱着我一起哭，爸爸到处翻找，找出一些零钱，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2009年5月18日晴，我们家已经没有了爸爸的身影， 只有要钱的时候他才会回来。我跟妈妈经常吃不饱，妈妈上班很累了，她是地毯厂的一名员工，经常加班干活，可是爸爸像是陌生人一样对我们拳打脚踢的，妈妈说她快要坚持不住了。就这样零零散散的翻了几页才知道这是本日记。到了家里，老人掏出一道黄符夹在这日记本里给烧了。结果在当天晚上，这小姑娘又来她梦里了，在梦里看着小姑娘笑得很甜，跟她说谢谢你啊，然后就不见了。烧完这日记的第二天，老妈带她改了名，而她也离开了她的家乡去了天津。就因为这事儿把名都给改了，好家伙。
这么严重。
说后来才知道她家怎么回事啊，是她妈妈坚持不住了，生活不下去了，带着她闺女一起跳河了，才有一开始说那救命有人淹死了那事儿。我操。
自杀了呗。
啊，
这挺悲惨，
小孩还留了本日记。
最后这娘俩死了，他爸回来了吗？
那谁知道啊。接着投稿的朋友叫许 QQ， 说他这表哥呀是独子，姓金，他姑父走得很早，当年得了肝癌晚期，为了冲喜过40岁的生日，但是最后还是没挺过去，39岁去世了，那年他哥才17。从此这姑姑一个人辛苦地带大了他哥。这表哥长大之后就在他姑父生前的道路建设公司开始上班啊，干出了一番成就，也当上个领导吧，生了一儿一女，反正在他们家里看来啊就很优秀的。说他们老家江苏盐城，他跟他大伯家的表哥表姐都在苏州工作，这表哥呢因为这项目在河南，就从老家去了河南，跟那边待了几年，有时候能在视频里见到他哥，可能是因为应酬或者工作压力大怎么着的吧，这也变胖了也老了。说直到去年23年11月份，从爸妈那儿得知说他哥出事儿了，在医院，他嫂子从老家直接赶过去了，他们等通知说可能直接从苏州跟大伯哥哥姐姐一起去河南看看你。等了一天，他老妈跟他说呀，他哥因为高血压引起动脉夹层3层破了2层，老爸跟大伯家两个哥哥已经先出发了，这时候大家都开始担心起来。这老爸先到那边了解情况，就是不好转院，风险太大，医院在河南内乡县啊，很小，医生也少，只能排队等本院的医生做手术，就又等了一天，结果就因为这多等了一天，他表哥就去世了。
哟，
这家里人正难受的时候，他就琢磨，我哥去世这年怎么也是39岁呀，
跟他那姑父一样
啊。更巧的是他哥这儿子今年17。
嚯，
这老妈就跟他说，说他们金家呀家里都不太兴旺，说为什么呀，说当年他姑父39就去世那一年啊，他姑父的弟弟弟媳也是同一年生病去世了。
就是他们家男的那阵儿
弟媳妇儿也死了。
啊，弟弟弟媳啊。我靠。
他就说我怎么还有这事儿。然后他老妈还说，这你表哥他爷爷奶奶啊现在还活着呢，俩人都80-90了，就有点这老年痴呆。结果在这葬礼现场啊，他给他这好大哥拍了点照片过去，结果他这好大哥说，你哥这怨气挺重啊。心想那是啊，这遗言都没有就没了，这老母亲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他这好大哥好像还懂点啥啊，回来之后就见着这大哥，大哥就问他说，他家有没有信耶稣的呀，说不可能啊，没听说过我们家哪亲戚信耶稣啊。哎，为啥这家里儿子儿媳孙子这都走了，那顶头那俩老人怎么这还在呢，这是不是什么借寿呢、哦、这玩意儿
啊。
然后这好大哥就问说，那那老两口家里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摆放着什么迷你棺材之类的什么东西啊，说我也不知道啊。接着就跟他表姐说啊，怎么着怎么着，说你这家里是不是信耶稣啊，是不是放了什么什么这东西那东西啊。他表姐就把这些问题 带给他问他姑姑去了。他姑姑意思说呀，有这么一事儿，说很多年前姑父那边有一个亲戚去世了，嫁到河对岸的一户人家，因为智力不好啊，被这婆家虐待，最后掉进粪坑里死了，就横死了、怨气重。家里亲戚都处理后事的时候，这刚出生没多久的表哥突然就掉在地上，然后就发烧，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没治好。然后路边一老太太说，这不像是普通发烧啊，结果就找人给看了一下，给了一幅画，说感觉好像画了个鬼似的啊，但是他们没见过。说这幅画当时一直挂着啊，平安无事，直到他哥的一个小婶儿嫁进来，而重点就是那小婶儿，她是信耶稣的。这小婶一进家门就吵，哟，那幅画不行，我看着难受，快给收起来吧。结果就被那老两口子给放下来了，放哪儿不知道。然后就赶紧跟那好大哥一说，好大哥一听，呀，这绝对跟他有关系。接着他又问他姑，他姑跟他说，说当时中秋节那会儿，他哥回老家参加这小婶家里的聚餐，被劝了很多酒，结果喝太多一人吐，他姑就很生气，打电话给小婶，小婶说没喝多少啊，跟那嘻哈笑。然后这姑就更生气了，因为那会儿他哥身体就不太好了
啊。
然后他就问他那好大哥说，那我这怎么能让我表哥这恶性循环停止啊，别到时候我侄子侄女也这样了。这好大哥说啊，那得找一高人或者一个大师什么的啊，当义父或者拜师傅，要么就是去这寺里啊帮主持干干活，什么抄点经学习学习什么的，再要么就是让他嫂子或者姑姑在村里看到谁家杀鸡杀鱼那种，哎，把他买回来救他一命，然后养着、啊、也行。反正就把这些事儿跟姑姑他们家说了啊，说至于他们干没干信没信那就不知道了，这事儿啊也就是完了。但是他侄儿后面的结局没人知道啊，看你是不是到时候能不能冲破这个家族魔咒吧。我操，这挺恐怖的。
他那侄子还没到那岁数呢呗。
啊，应该把那画找着再赶紧挂上就没事了。
是，这跟诅咒似的。
啊，不是家庭诅咒，家族诅咒。
这他妈太吓人。
我诅咒你以后辈儿辈儿都发财有钱。用不完的钱。
诅咒我
啊。
那我操，我没孩子怎么办、啊、
反向诅咒，操，得那完了。
你诅咒我现在怎么怎么着吧。明天怎么怎么着。
那不行。那不是马上这就应验了。
对啊。
到时候你要没钱不就说我骗子了。
呵。
而我诅咒你明天你肯定跟现在一样。一样该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完了呗就。绝对准。你看着了。好了，这一期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五月见。我什么都没有，是谁都乱码说，我发现我听到你的，怎么我总是在发生呀，到底是为什么会烂透，当时我生活做的梦，怪我怪我怪我命令。